经过昨天的讨论呢，我觉得同学们可能对这个心路过程还不是了解的十分透彻，我们再来重复一下，来看眼门心路过程。比如说现在呢，味道，你在吃东西的时候，味道撞击你的舌根，那时候会升起怎样的心路过程呢？什么过程？舌门心路过程一共有多少个心事刹那？哪十七个呢？有分波动，有分段，门转向，是领受、推度、确定、塑形、彼所缘。好，当这个是这个味道一撞击在你的耳根的时候，你可以知道它是酸的、辣的、甜的、苦的吗？可以还是不可以？不可以哈。第一个，舌门心路过程呢，没有办法知道那个味道是甜的、是酸的、是苦的、是辣的。那怎么办呢？要依靠一门哈。那虽然呢，第一次不知道了，但是还是有造业的成分哈，因为还知道是一个味道，还是因为心是很快的哈，所有的塑形心呢，除了为作心之外呢，都有造业的成分哈。那当十七个这个舌门行路过程结束之后，为什么这个舌门行路过程会结束呢？因为这个味道，这个所缘呐、味所缘的寿命呢，只是维持十七个心事刹那，它是现在所缘，它寿命结束了，那个舌头没有办法再尝到那个味道，所以这个舌门心路过程呢就结束了，那心呢就跌入有分，所以有分呢会在两个心路过程之间升起，这是它的法则，有分呢。一定会在两个心路过程中间呢升起，它的作用呢要维持生命流不会中断，维持心流啊哈。像昨天有人说生命体啊，这个不大正确哈，要维持心流不会中断啊。那过后呢，就会升起什么心路过程呢？一门心路过程啊，一门心路过程是怎么跑的呢？有分波动，有分段，一门转向，塑形，彼所缘，然后心又跌入有分了。那这个时候他还是不知道这个是甜，这个是酸，这个是辣，这个是苦，所以呢还要有很多的一门心路过程，一个接一个的升起，到最后呢他才能够判断这个是甜的那如果一个很喜欢甜的人呢，他一尝到甜的，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喜欢，乐受生起哈，由受生爱哈，乐受生起，他马上就只取这个甜的，他就会再来一粒哈，所以这种动作就告诉你的贪开始了哈，从那个动作你可以开始慢慢研究你的心呐哈。那如果一个不喜欢甜的人呢，或者不喜欢苦的人，他一尝到那个苦，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排斥哈，他可能就马上吐出来。或者是愁眉苦脸的把它吞下去这种反应是什么反应？嗔的反应。所以从这种种呢的反应呢，你来慢慢的研究你的心那比如说当舌门行路过程第一个 七个宿行星里面呢，你升取了月聚邪见相应无形一心啊，这颗心呢会在蛇门星路过程的七个宿行星里面生灭七次。同一个心呢在蛇门星路过程里的七个宿行里面生灭七次过后呢，就会到一门星路嘛。好，那一门星路也是有七个宿行星，那这七个宿行星跟蛇门的七个宿行星是一样的吗？一样还是不一样？一样啊，一样的哈，一样的，因为那个时候呢，那个色所这个所缘还不是很清楚，你不可能变动你的心啊，不可能从贪变到善那边啊，还是一样的哈。所以到一门行路过程，那七个宿行星呢，也是月聚邪见相应无形一心啊。那好了，当这个一门行路过程，每一个一门行路过程的中间呢、啊，也是有分升起啊，所以有分一定会升起在两个行路过程的中间，不管它是从门到一门，还是一门到一门，或是一门到一门，总之呢，两个行路过程的中间呢、啊，必定升起有分，这是它的法则啊啊，那。比如说过了五六个一门行路过程啊，那你开始对这个味道产生反感，那个时候会升起怎样的心？嗔心。好，那这个嗔心呢，忧惧嗔恚相应无形一心，就会在七个行路过程里面生灭七次啊。刚开始升起的是月聚邪见相应无形一心嘛，但是现在你对这个刚开始那个心很微弱、哦、业力也很不是很重，因为那个味道还不是很清楚、哦、但是现在味道很清楚的，你不喜欢这个味道，所以你的反应就排斥它，就会升起嗔恚心，忧惧嗔恚相应无形一心呢，就会在这个一门心路过程的七个心事刹那生灭啊，生灭生灭生灭七次啊。那如果你一直不喜欢这个味道，那你的贪嗔心呢就一直升起，生灭生灭生灭生灭，一眨眼十万亿啊，看你排斥这个味道多久，你就会升起多久的嗔恚心。每一个心，昨天我们已经讲到了，第一个心会产生怎样的果报呢？现身受业。第七个宿行星会产生怎样的果报？那如果你一直在沉淫在贪或者嗔里面呢，那你自己保重了哈、哦、你要还果报的啊，每一个三星跟二星都会有业力的存在。好，那我现在给你一个例子哈、啊、比如说一个少女呢，在镜子面前呢，每天早上起来呢，她都要欣赏自己的美貌啊、哦，都要鉴赏自己的美貌啊、哦。第一刻她升起什么心呢、啊？什么心路过程？什么过程？什么心路过程？眼门心路过程。眼门心路过程里面有七个宿行星啊，那七个宿行星是什么心？那一刻当她欣赏自己的美貌的时候，升起升起多少次？是不是同样的心？
是。
OK， 然后过后呢，一门行路过会升起很多的一门行路过程。一门行路过程那个七个宿行星是什么心？一样、哦、就是刚才的贪嗔心、哦、那现在他觉得说，因为他有一些佛学的知识嘛，他说哎，不行、哦、这样沉迷于自己的这个美貌呢是贪嗔心来的、哦、我这个美貌呢也是因为我过去所造的善业。什么善业会带来美貌呢？供花。哦，怪不得你们这么喜欢供花。 不生气是最快产生美貌的、哦、所以光滑还没这么快哦。啊，如果一个喜欢漂亮的女人呢，你整天就笑好了，人家骂你你也笑、哦、这样就你很容易呢，下一次呢就成为一个很美貌的少女、哦、所以他知道哦，我这个美貌呢也是因为我过去的业所造成的，所以他那个时刻他就升起了这个业报的智慧。那那一刻呢，他的一门心路过程是哪一个心呢？他的七一门心路过程的七个心是哪一个心、啊、他可能是舍聚，可能是业聚，是自相应还是邪见相应？自相应，无形一心。所以这个业聚邪业聚自相应无形一心，就会一直在他心目中啊升起。一门升起在一门心路过程里的七个塑形心，过后他又想说：“哎，这个漂亮的美貌啊，也是无常的。好、哦，再过几天呢，啊，再过几个月、几年呢，它也是会变化。好、哦，他一这样一想的时候，心中升起什么善念呢、啊？什么那个善那个一门心路过程是什么心？七个塑形心里面的是什么心？”是善还是不善？
善，
是善的。好，因为他观他无常，哈，这个美貌也是无常的，无常的，无常的。那如果你不观无常呢？它的结果会是怎样呢？啊？你会执取，哈，你会执取自己的美貌。当一个人很执取自己的美貌的时候呢，那有一天呢，他在镜子面前看到，哎，突然长了两颗老人斑。像我这样老人斑怎么办呢？他就会因为执取自己的美貌，现在长出了他不喜欢的东西，他心中就会升起，升起在哪一个心路过程？哪个心路？一门心路过程里面的哪一个心？塑形心啊。好，这样讲大概会明白一点吗？啊，好，明白，我们就可以继续下去了啊。好，那欲界塑形心呢、啊？昨天有讨论到哈、啊，何类的什么的心呢，会在欲界塑形心里面产生呢？刚才你们有讲到了，有十二个不善心，还有八个，再加上一个无因阿罗汉生孝心，再加上另外八个。欲界为作心，欲界为作心是属于谁的心呢、啊？阿罗汉的心。在什么时刻呢？阿罗汉可以升起这样的心？在什么时刻阿罗汉会升起欲界八个为作心？比如说阿罗汉在讲经的时候，阿罗汉在讲经的时候就会升起欲界八个里面的乐句自相应无形一心啊，在阿罗汉在讲经的时候呢，就会升起这一种心，这种微作心。那阿罗汉在事后佛陀的时候，也会升起这样的心啊。阿罗汉在照顾生病的比丘，也会升起这样的心。阿罗汉在回向功德的时候，也是会升起八个欲界微作心。所以在欲界，欲界。塑形心里面呢，一共可以升起29个心啊。哪29个呢？再来重复，12个不善心，8个善心，8个微作心，1个阿罗汉生孝心啊。那这个禅那的心呢，出世间的心呢，那种不叫欲界为欲界塑形，那个是安止一门塑形啊，不叫欲界欲门塑形啊，那个等下我们会讨论到哈。好，昨天呢，我们已经讨论到了现身受业跟次身受业哈。第一个塑形心呢，产生现身受业，如果这个业呢，在该世没有具足的缘，以令它成熟呢，它就会成为什么无效没有效的业。好，那次身受业呢，会在下一次 不是第二世、第三世、第四世，是即下一马上的下一世，紧接着下来的下一世产生它的果报。如果这个业呢没有产生它的果报呢，它也是成为无效业。如果你做布施，你在做布施的时候呢，你希望你的业呢马上产生现身受业，还是你希望产生次生受业？啊，现身受业。你认为现身受业的果报呢比较有力量呢，还是次生受业的果报？来，先生举手，先生举手。你认为现身，你现在做的果报马上产，你现在做的善业马上产生果报，这种业比较有力量，还是你坐下来过后下一次才产生果报，这种业呢更加有力量？是先生受业比较有力量，还是次生受业？先生受业举手，先生受业举手，要考虑清楚哦。那不举手的可能不敢做判断啊。好啊，次生受业举手，他们不甘愿。好，次生受业的人，为什么你说次生受业比较有力量啊？ OK， 还有呢？还有其他问题？还有其他答案吗？为什么你认为次生受业比较有力量？OK， 好，还有吗？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其他答案？没有其他答案。好，那现身受业的也很多人举手嘛。为什么你说现身受业比较有力量？因为他是第一个塑形心。还有呢？还有呢？啊？因为马上看到果报。好。好，现身，认为现身受业的人呐、啊，你呀、啊、太过短视了。那认为次生受业的人呢，还不错啊。现身受业，比如说现身受业哈，这个穷夫啊，这个昨天讲的施主哈，他坐下就马上得到果报。比如说他50岁的啦。50岁的他所得到的果报，他只能够在还有可能30年40年才能够享受。那如果这个业是次生受业呢，他可能生在天上啊，天神啊，你要36件外套啊，广东话讲说十岁啊，就是说太容易了，他只要一变36件金银财宝，他一变就可以变出来了。所以哪一个果报比较有力量？是神受业、所以不要这么短视，把眼光看远一点啊。OK， 好。那第一个讲说现身受业，因为他是第一次升起的心，所以他比较有力量。刚好相反，第一次升起的心是最没有力量的，因为他没有受过之前的心的支持。比如说一个小孩，一个婴孩刚刚生出来，他可以走路吗？为什么？因为刚刚出生很弱。同样的，一个心呢，它刚刚升起的时候它就会比较弱，因为它比较弱，所以它才产生现身受业。那次生受业呢，跟中间的比起来，中间的2、3、4、5、6六个塑形心五个塑形心，跟中间的五个塑形心比较起来，第七个塑形心是比较强还是比较弱？比较弱的举手。那些举手都是上过我的课的。只有两个是没有上过我的课，所以他们已经知道答案了，是比较弱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第八个的塑形心的力量。他已经一个东西，来，你把一个舌头丢上去，到最后它就跌下来，跌下来是因为它力道已经衰弱了才会跌下来，对不对？所以第七个塑形心，它的力道已经慢慢的减弱了，它没有中间 那五个这么强，所以这种心呢能够产生次生受业。这样讲明白吗？好好，那我们再看中间最精彩的五个。好，第二至第六个塑形心呢，也就是中间那五个、哦、会产生无尽业。只要还在轮回呢，这种业呢永远不会变成无效，直到波涅槃为止。所以这种业是非常强的，它永远都不会无效哦。就算佛陀也要承受这种业，所以佛陀呢他会背痛、哦、他会背痛，他会头痛，都是有原因的，都是有他的因缘、哦、比如说他为什么，佛陀为什么会背痛、啊、因为有一世呢他是当摔跤的、哦、他是当他心还是菩萨的时候，他是当摔跤的。你当摔跤的时候你要跟人家摔跤、哦、有时候你会把人家的背给摔断了、哦、所以因为这个业的关系啊，所以呢他就算成为正等正觉佛陀啊，这个业呢还是继续产生他的果报。因为这种业叫做无尽业，他要等到佛陀进入波涅槃，你进入波涅槃过后你再也没有名色了。好、哦，你如果没有名色，你的业报怎么依赖在那个名色而产生呢？你的业力没有办法再依名色而产生它的果报。再举一个例子哈，啊，在佛陀时代呢，有一个叫Chambuka的啊，Chambuka的，他出生在很有钱的家里啊，当他还是婴孩的时候呢。他就不喜欢吃饭啊，喝奶啊，他喜欢吃什么呢？喜欢吃粪便、哦、他妈妈喂他喝奶啊，吃饭他都不吃，但是他自己排泄出来的粪便呢他就拼命的吃、哦、然后呢他妈妈给他穿衣服呢，他也把这个衣服呢就全部拉掉，那个衣服呢没有办法穿到他身上去、哦、所以他就是只好赤裸裸的。那他也不睡床的，特别喜欢睡地板，他不睡床，喜欢睡在地上而已、哦、那当他长大之后呢，他就跟外道出家、啊、外道出家呢，那个外道呢就用这个散梳叶子做的梳子啊，把他头发、啊、一根一根的拔掉、哦、那他晚上呢就偷偷的吃粪便、哦、他早上下午晚上傍晚呢都不吃饭的、哦、但是晚上呢半夜呢他就起来偷偷的吃粪便、哦、因为吃粪便不敢给他们知道嘛、哦、那有一天呢终于给他外道的人、啊、发现到了，诶，这个江不干晚上半夜起来偷吃粪便是不行啊，把这个留在我们的这个组织里面呢会对我们产生，会破坏我们的名誉，所以呢这个外道呢就把他赶出去了、啊、赶出去过后呢他没地方住了、啊、所以呢他就以这个赤裸的这个，在印度很多人是修赤裸的一种苦行，所以呢他是以这种修赤裸苦行的身份自居、啊、那他假装呢用叶子呢沾一点蜜糖，然后放在舌头上、啊、就告诉大众呢他是靠这样来维持他的生命、啊、又没有穿衣服，一天只吃那个沾那一点点蜜糖啊滋养身体，所以很多人就非常的敬佩他。但是呢他半夜呢起来偷偷吃粪便没有人知道、啊、所以有时候呢哎呀不要看人家的外表啊，哦，你看哇他修得这么好，他内心你是不知道的，他为什么不穿衣啊，他的业没有办法使他穿衣，并不是他要修赤裸的外道，是因为他的业过去做的恶业使到他没有办法，那件衣服没有办法穿到他身上、哦、他为什么要吃粪便也是过去的业、哦、什么业呢等一下我会说、哦、那他就这样 啊，度过了很多年啊，他也不睡地上，也不睡床的，啊，从来不睡床的，只是睡地上的啊。那对我们一般人一看到，哇，这个修行实在是太了不起了啊，所以别人也像我们这样哈，只看别人的外表，结果呢，他就得到很多的供养，得到供养也没用啊，衣服也不能穿，食物也不能吃，啊，那睡也啊，床也不能够睡，要睡在地上。他就这样过了55岁啊，过了55年呢，那有一天呢，佛陀每天早上起来呢，都会用他的神通来观看。哦，世界上有哪一位众生的因缘成熟了啊，波罗蜜成熟了，可以称为阿罗汉，他就会去度他。所以那一天呢，佛陀就观到，哦，这个姜布嘎的因缘成熟了啊，可以称为阿罗汉。所以呢，佛陀呢就来到他那边。来到那天的时候呢，晚上呢，很多天神呐，啊，都来礼敬佛陀。当天神来的时候呢，这个整个地方就会特别的亮，因为天神的身体是发亮的。那姜布嘎呢刚好住在佛陀的附近，诶，奇怪，哦，晚上为什么这么亮呢，哦，这个人呢应该是不是一个平凡的人。所以第二天呢，这个姜布嘎呢就来礼敬佛陀。那佛陀说，你说你没有吃东西啊，你每天半夜都起来偷吃粪便。哦，这姜布嘎听，哎呀，糟糕，全部被他知道了。好，哦，所以就很礼敬的啊，就很恭敬的向佛陀顶礼。那佛陀说，你为什么会遭受到这样的苦报？你想知道你的原因吗？哦，那姜布嘎说，我当然想知道。那佛陀就跟他说出了啊，他所造的业啊，在迦摄佛的时代呀，啊。我们现在的佛叫做什么佛？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并释迦是他的家族了，其实并不是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叫乔达摩佛陀啊 ，Gotama Buddha， 乔达摩佛陀。那乔达摩佛陀的前一佛叫什么佛？迦摄啊，迦摄佛。所以在迦摄佛那一代呢，这个姜布嘎呢是一个比丘啊，他接受一位居士的供养啊。那有一天呢，突然来了一位阿罗汉比丘，那这个居士呢看到阿罗汉比丘这么庄严呢，啊，就带了很多很好的食物供养给他，也带了一套新的袈裟供养给他，又请了一位理法师帮他剃头，啊，又送给他一张床让他睡在床上。那这个比丘刚才姜布嘎那个他也是比丘啊，哈，他看到这个客人比丘啊，一来到我的地方啊，就受到我的居士的这么好的，就可以接受到我居士这么好的供养啊，他心中就升起了妒忌的心，心中就升起了妒忌的心。他说：“这个比丘如果不走啊，那还得了？”好，哦，所以就很生气呢，就骂这个比丘说：“你呀，最好不要吃我居士供养的食物，你最好吃粪便。”一句话而已哈。那第二句话呢，他又说，你最好呢不要穿我居士供养的袈裟，你最好呢光着身体。好，那第三句话呢，你最好呢不要接受我居士送来的理发师帮你剃头呢，你最好呢用椰子做的梳子来扯断你的头发。好，第四句话呢，他说呢，你最好呢不要睡在我居士送给你的床，你最好睡地上。这个四句话而已啊。那这个阿罗汉比丘呢就说，如果我再继续住下去呢，他就会继续造业，我还是离开吧。所以他就离开了啊。因为这个业呢，他往生的时候，那是他当那时候人的寿命哦，20000年啊，哦，不像我们这次的寿命这么短啊，哦。那时候人的寿命20000年，那20000年他修比丘啊，他做比丘呢，修行呢都没有任何的成绩，所以有时候这种就叫做业障，这个就是叫业障哈，哦。我不知道你们了解的业障是什么，这种就是业障，业障呢阻碍着他呢，使到他的修行呢没有任何成绩。 那过后呢，他往生的时候呢，他下地狱、哦、下地狱呢，直到他下地狱的时间呢、啊，直到乔达摩出世，他才从地狱出来。好、哦，虽然时间这么长，那出来之后呢，他成为就是刚才我叙述的，他不能够吃饭，他要吃粪便；他不能够睡在床上，他要睡地上。啊、哦，他不能够穿任何的衣服，他要赤裸裸的。然后他的头发呢，也被人家用椰子做的梳子呢，一根一根的被扯掉了。到了55岁呢，他才见到佛陀。佛陀帮他说法过后呢，他才觉得自己没有穿衣服是很羞耻的事。那佛陀呢，就送给他一块布呢，他就把自己的身子围上来，然后佛陀才开始跟他讲经。那过去是他也是个修行者、哦、那因为过去式的波罗蜜呢在当刻成熟呢，所以呢他当下也证到了阿罗汉道，这种就叫做无尽业。这种业呢、哦、要你这种业呢会一直的延续下去，直到证到波罗蜜，这种业呢才会结束。好，再讲另外一个例子，这是穆建莲的例子啊。听过的人呢，请多多包涵哈、哦。因为这个穆建莲的例子，当我讲到无尽业的时候呢，我一定要讲穆建莲的例子，因为这个例子呢，会带给我们心中很大的冲击啊、哦。所以听过的人多多包涵哈。穆建莲呢，他在佛陀时代是神通第一，大家都知道的哈、哦。他神通第一，那有一次呢，他在疗房打坐的时候。他突然他的神通啊，就让他知道，诶，有五百个强盗要来杀害他，所以他就用他的神通呢，五百个强盗呢走进他的疗房要来杀死他，所以他就用他的神通呢从屋顶飞走了。好，那第二次呢，他也是在疗房打坐的时候，诶，用他的神通力，他也知道，诶，那一群强盗又再来了。他又用他的神通，从这个锁匙孔门孔啊，啊，用他的神通从门孔穿出去了，飞走了。第三次，同样的强盗又要来杀害他。这次呢，他又要进入市场，你要进入神通，一定要先进入市场，所以他要进入市场的时候，突然间。进不到市场，他没有办法进到市场，你没有办法进到市场，你就没有办法展示神通，所以他没有办法进入市场。在那个时刻呢，这五百个强盗啊，就跑进他的疗房，把他打得半死，打得粉身碎骨、哦、他的骨头啊，每一个都剩下像一粒米这么小粒。但是呢，他并没有死亡，两个上首弟子，第一个是舍利弗尊者，第二个是穆建莲尊者，这两位上首弟子呢，如果要进入波涅槃呢，一定要先向佛陀请求批准。好，所以他们不会这么，在没有经过佛陀的批准之下，他们不能够进入波涅槃。所以这个穆建莲尊者呢，虽然被打到粉身碎骨啊，但是呢还是没有死亡。好，没有死亡，那五百个强盗啊都把他打得这样了，他认为说穆建莲尊者已经死了，所以这五百个强盗呢就走了，离开了。那当这五百个强盗离开过后呢，穆建莲那个被打的那个恶业啊刚好结束。结束过后呢，他又恢复了他的神通、哦、又恢复了他的神通，所以他用他的神通呢，把他的支离破碎的身体呢全部又再组合起来、哦、组合起来过后呢，他就用神通飞到佛陀那边，跟佛陀请求要进入波涅槃，那佛陀就答应他了，所以他就进入波涅槃往生、哦、进入波涅槃了，不是说往生了，往生就是还有畜生 哦，没有在没有出生，阿罗汉是没有投生的。那为什么？为什么这个目犍连尊者智慧第一，不是神通第一的，都抵不过这个恶业？啊，他已经成了阿罗汉，还要承受这一种业呢？他是什么业？是什么恶业使到他要承受这样的果报？是因为过去的什么业？你们知道吗？什么业？因为他过去世呢，有一世呢，他是一个农夫啊，他的父亲呢，父母亲呢是盲眼的，双盲的啊，他很有孝心的照顾他的父母亲啊，那他的母亲呢就叫他娶一位太太啊，分担他的工作啊，刚开始他不要，但是后来他答应了。那娶了太太过后呢，这个太太刚开始呢对他的这个父母还很好，但是过后呢这个太太觉得说，我的父母，这个目犍连的母亲啊，都是双盲的啊，要照顾两位盲眼的父母啊，真的是太劳累了，太苦了，所以就开始产生很多的不满啊，很多的不满。后来呢他就建议呢目犍连尊者呢，不是目犍连尊者，是他的过去世哈，把他的这个盲眼的父母呢给杀掉，好，给杀掉。那目犍连可能目犍连尊者刚开始不可能答应，好，但是呢，有时候啊，太太的力量也是很大的，好，太太整天在耳边跟你这样讲的话啊，过三四个月你就会心软了，啊，结果呢，目犍连是认为说，对了，要照顾两位老人家也是太累了，好吧，我就把他杀掉。那有一天呢，他就带着他父母亲啊，坐在马车上。跟他父母亲说，来，我带你出去走走哈，就坐在马车上啊，一起出门。那来到一个树林里呢，这个目犍连呢就把他父母呢放在树林里，说你在这边等一下啊，我出去一下就过来了啊。他出去的时候呢，就把自己扮演成一个强盗啊，拿着一条大棍，然后假装不同的声音。就喊了，说强盗来了，强盗来了，就开始走向他的父母呢，把他的父母呢打到死去活来。好，那法聚经跟这个本生经呢，其中一个说他把他父母打到死去，另外一个呢是说把他父母打到半死，还没有死。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个哈，啊，就是因为这个业过后呢，他就下地狱，他下地狱呢遭受很大的折磨。从地狱出来之后呢，他身为人，应该是两百五十四，他成为人的时候呢，他的头啊都是被打的粉碎的，啊，这种业叫无尽业。直到他成为佛陀的上首弟子，目犍连尊者神通，啊，堪称神通第一的呢，他的神通啊也没有办法抵过，没有办法胜过恶业所带来的苦报。这种业呢就叫做无尽业，啊，虽然成为阿罗汉了，成为佛陀了，这种业呢还是会继续产生他的苦报的。所以佛陀说啊，在法聚经佛陀说啊，不要小看恶业，以为恶业呢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啊，一个人呢一滴一滴的累积他的恶业呢，最终呢将使自己恶业盈满，哦，同样的，不要小看善业，以为善业小小的善事呢不会为我带来果报，哦，一个善人呢一滴一滴的累积善业呢，将使自己充满着良善、幸福、快乐。 所以呢照顾我们的心是很重要的，每一个善心不善心呢都会发生在这七个塑形心里面，那中间五个呢会产生无尽业，那你的业在这一生呢有的不能够产生现身受业但是呢它会产生很多的无尽业，不要以为说你看不到看不到就算了每一个善跟恶呢都会产生它的业力，那个业力呢潜伏在你的生命流里面，等待着时机成熟呢它就会产生它的果报了。好，我们下次再接下去。